川普突发行政令改战局，越南对北京补刀，爆澳洲枪击父子曾经扑菲律宾集训， FBI 捣毁了洛杉矶的袭击计划，黎智英遭判三罪成立，国际劳工骗局，香港民主党宣布解散，烟雾浓案燃烧，住阳光上东小区的杨成林回台，时机敏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15号，高市早苗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时候的最新表态是，对中国、台湾的问题希望以对话和平解决。而针对中共政府近期指责日本是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明治天皇的原孙竹田恒太先生透过社交媒体反击中共外交部，话全世界最野蛮的军国主义国家就是中共。日前台湾总统赖清德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目前中国的经济的确非常不好，他希望习近平应该要考虑的不是怎样去扩张领土，而是要思考怎样将中国人照顾得更好。他还表示台湾很乐意帮助中国共同合作来解决各项的经济问题。但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嘲讽台湾总统赖清德顺口开河，词不量力，并说大陆经济的指标表现良好，有强大活力和韧性。而大陆的网民完全不同意，各地很多网民都向赖清德发出邀请，欢迎访问湖北，黎甘肃，甘肃需要帮助，迁来河南，河南欢迎你。有意思的是，很多网民将赖清德称为赖总，向赖清德找工作机会。面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挑衅升级，12月11日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了战猪法案。这项法案主要是修正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将台湾纳入适用较短的认证和通报期限的接受国名单，并加速盟友向台湾转移军事装备的许可程序。法案生效90日内，美国国务卿应该针对 NATO 成员国和日本、澳洲、南韩、纽西兰和以色列向台湾进行国防物资和服务第三方转移，建立加速决策程序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台湾公共事务会12月15日发新闻稿表示，这一项法案展示了参议院对台湾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这一项法案不单止有助于加快美国对台军售的交付，亦都建立了一项机制，促进北约和北约加国家向台湾进行美制防卫物资的第三方转移，扩大可支持的联盟。目前法案在参议院通过，而家到了众议院，确保战猪法案顺利完成立法并成为法律。与此同时，川普总统重磅出手签署行政令，宣布将芬太尼定性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不再只是一种化学品了，而是针对美国的武器。这个亦都意味着边个读美国输出的这些东西，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战争行为，所以有法可循地对中共进行了打击。在中共强势地挑衅日本、菲律宾、南韩之后，亦都令到印太好多个国家看清了中共在地区的无理霸凌，而美军正在瞄准越南牵制北京的重大战略。越南外交部日前公开宣示，越南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属于国际法保障的自由航行，这个不是例行答复，而是战略信号。越南正将台海纳入他们的外交和安全考虑，暗示了越南的鲜明路线。在中共看来，越南是一个不能够放手亦都不能够用力过猛的地缘盟国。如果中共用力过猛，只会将越南越推越远，令他更加靠向美国和美日菲澳等海上国家合作。而美国亦都正在快速地介入越南。第七舰队停靠岘港，美越海军高密度交流，两军在人道、医疗和防御合作上的加深，都点出了同一个趋势，就是美国已经将越南视为保障南海战略不足的核心支点。美国的目标是只要越南留在中线，美国就能够从这条罅里头削弱中共的海上战略重心，越南是可以动摇中共在南海的企图。与此同时， 印太地区的另外一场大战亦都突然间打了起来，就是泰柬边境爆发的新一轮的边界冲突，而且战火已经从地面交火扩大到空中作战。泰国无人机影像捕捉到第三国人员现身柬埔寨军队，而似来自中国的志愿者协助操作光纤无人机和火箭系统对泰国发动攻击。另外，战场上亦都同步出现了多款中共火箭和防空系统，这个显示出中共果然介入了。而泰国12月15日中午出动 F-16 空袭柬埔寨武器弹药库。不单止这样，泰国连日猛攻柬埔寨的几个诈骗园区、赌场以及人体器官研究中心。泰国总统表示要同中国的跟班红心干到底，还拒绝了某大国的调解。泰国军方宣称将彻底摧毁红心诈骗园区，任何想要帮助红心集团维护撑腰的第三国都将视为同党。而泰国的举动受到了民间的支持，感觉这次泰国是在这里被美国递交投名状。另外，泰柬冲突，中共的明星杀器首度被炸毁。一张相片显示，中国 VT4 主战坦克投入战斗后，战车的炮塔炮管不翼而飞，车身彻底瘫痪。而在短短的几日的冲突中，这架坦克的确保持了超高的出动频率，但个炮管先至几日就被透支，显示出这一款坦克很脆弱。另外，还发现这一款明星外贸坦克存在先天的炸膛隐患。中共挑衅不断，但是近期习近平的亲信马兴瑞的负面传闻不断，有爆料说五中全会将会在明年一月召开，马兴瑞可能会被官宣落马。爆料还说五中全会上将会增加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胡春华和张星文。有分析指反习派最先拿山东帮的马兴瑞来开刀，矛头指向了彭丽媛，跟着搞定方鸿蔚，直指习近平。马兴瑞的案子不断在新疆、浙江和广东燃烧，最终会烧到习近平的核心帮派江新军和福建帮派。如果你都支持泰国军队去炸诈骗园区，就在节目的下方给个赞，给我们知道。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们成日都讲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养生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其实关键就是找回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做医生的朋友成日都说，人一世最值得投资的是自己的身体。看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有点偏离了自然的节奏？日头在办公室里头望，见不到太阳，夜晚又捧着部手机不舍得睡，三餐靠外卖，精致的加工食品吃得多，这样下去身体自然容易累，睡得不好，甚至手脚冰冷。补气18味就是基于这个概念去设计的，精选了18种温和的草本，帮你补气补血，提升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还有抗氧化的整体保养，好像日常饮食那么自然，慢慢帮你将消耗了的元气养回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你平时都有留意代谢方面，例如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其实补气18味可以同代谢补一起服用。简单讲，一个主攻补不足，帮你滋养回元气，另一个主攻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配合更全面更稳阵。就来过年了，照顾家人之余都要记得对辛苦了一年的自己好一点，现在输入优惠码888，买补气18味还有优惠。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忙碌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新闻。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和澳洲都发生了两宗恶性的社群枪击案，震惊全球。而这两宗事件似乎都和反犹暴力袭击事件有关。12月15号，美国在这传重磅消息，FBI 挫败了一宗亲巴极端组织在洛杉矶新年前的一宗极端的袭击计划。12月13日，美国布朗大学校园在期末考试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造成两人遇难，九人受伤。警方在12月的14号拘捕了一名24岁的男子。在12月的15号，罗德岛州当局宣布没有证据将这名男子视为疑犯，相关的证据已经指向了不同的方向，所以将他释放。目前真正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有消息说，布朗大学枪击凶手在开枪之前大叫真主安拉，美国媒体只是说他在开枪之前叫了什么，但是并没有说他叫了什么内容。在长春藤的这所精英校园里头发生的悲剧，亦都带走了名叫 Tim 曲库克的女仔。她是布朗大学二年级学生，她不单止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还是一位坚定的保守派人士。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光芒四射的人。另外还有一名叫特雷塔的女仔，她2019年11月14日就读加州古斯高中的时候就遭遇过校园枪击案，当时她腹部中弹。没想到他从加州跑到了东岸来读大学，又再一次遇到这样的事，这个令他再度恐惧。无独有偶，12月14日澳洲悉尼东南的邦迪海滩亦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这宗事件震惊了全球，这场针对犹太社区的袭击至少造成了包括一名枪手在内的16人丧生，有40人受伤。世界各国陆续都谴责了这个暴行。当日大约有上千人正在邦迪海滩参加犹太人重要的修典节的活动，而枪手是一对父子，他们对着人群开枪持续了9分钟。澳洲广播公司报道说，这对的父子枪手应该和伊斯兰国家组织有关，在他们停在海滩的车里头发现了两面伊斯兰国旗。父亲阿克拉姆在和警方交火的时候被枪毙。值得关注的是，他的仔纳维德·阿克拉姆曾经在2019年因为同伊斯兰国有关受到澳洲情报机构的调查和监视。反恐调查人员认为这对父子曾经向该极端组织宣誓效忠。有消息说，袭击疑犯就在袭击之前的几个星期曾经前往菲律宾的 IS 训练热点的地区停留了一个月。情报来源说，他们访问的地区和 ISIS 训练营有关，并称自从2019年以来，这个地区一直是伊斯兰国行动人员的必经之路。而这两个人独自前往东南亚，这个亦都引起了正在调查海外激进化可能性的当局的高度警惕。目前官员正在调查这两名疑犯在海外期间是否受到了影响或者接受过训练，之后回到澳洲实施了近年来澳洲最致命的极端袭击之一。发生这样的反犹太事件令人伤心，一位老人克莱特曼为了保护妻子而不幸中枪遇难，而这位老人曾经在纳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存了下来，但是没想到当日竟然在光明的海滩上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曾经警告过澳洲总理阿尔巴内斯，阿尔巴内斯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行为是在度为反犹太主义的火上加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袭击，反犹太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是无容身之地。而英国、德国、联合国、印度都发声明谴责反犹太的极端袭击行为。12月15日，联邦调查局挫败洛杉矶激进亲巴勒斯坦组织的新年前夜炸弹袭击阴谋。联邦特工逮捕了4名据称属于一个激进亲巴极端组织的成员，他们被指策划了在新年前夜在洛杉矶多地发动联合土制炸弹袭击。听说这些疑犯和圭岛解放阵线有关，他们在卢塞恩谷准备炸药的时候被捕。联邦调查局表示，一共有5个地点成为了袭击目标，并证实了第5个的涉案疑犯已经在新奥尔良被单独逮捕。当局表示，这个计划在实施前几日就已经被挫败。香港法院12月15号宣布，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3项罪名全数成立，最高恐怕面临无期徒刑。判决立即引发了国际新闻和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痛批这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审判骗局。他的仔黎崇恩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更多行动。3位国安法指定法官 唔俾黎智英自辩正功。香港警务处总警司李桂华批评黎智英利用年轻人帮佢完成反政府目的，并话案件审讯过程全程公开透明。而法官话，证据显示黎智英曾经喺助手嘅安排下同美国官员会面，并同同党游说外国势力对中共展开制裁，其唯一嘅意图就系要令中共倒台。法庭表示，所有涉案被告会押至明年1月12日作口头嘅求情陈词。黎智英喺12月15日戴住眼镜、着住西装外套同埋浅绿色嘅冷衫，佢听到审判后表情平静。佢一度举起一只手向佢嘅妻子同埋儿子致意。黎智英喺2020年嘅8月10日，因为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而佢就成为咗香港国安法之下嘅第一宗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罪而遭判决嘅人。香港记者协会同埋至少4个国际人权组织分别发表声明，对判决深表愤怒，并予以谴责，认为严重打击香港嘅新闻自由。是大范围的毁灭性崩溃，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的仔黎崇恩则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更多行动，帮助他的父亲获释。香港基金会自由委员会的英国暨欧盟区主任萨巴克亦都指出，黎智英是英国公民，他的释放应该成为英国首相斯塔莫明年1月访问北京的前提条件。川普在12月15日接受了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对判决感到非常难过。川普说，黎智英的年纪大了，身体状况不好。川普指出，他已经向习近平做出了释放黎智英的请求，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会发生什么事。而在香港政治气氛日趋紧张之下，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党12月15日召开了特别的会员大会，正式表决通过即日起解散，终结了香港的多元政治时代。另外，在王福苑大火后，12月13日，香港天水围的一栋高层住宅区凌晨又发生了火灾，起火单位火光熊熊，警钟大响，400多名居民惊醒之后穿着睡衣就紧急逃生。在于朦胧案扯出了很多演艺圈的黑幕之后，台湾亦都有好多人追踪，而长期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艺人杨丞琳近日返台湾，并宣布将会在台湾办见面会。但有网民发现，他的先生李荣浩的前经纪人同于朦胧生前的经纪人一样，都有何晓清同埋杜强，令网民怀疑杨丞琳返台湾的动机不单纯。杨丞琳11月24日在小红书宣布我返嚟了，并表示将会在12月21日在台北举办见面会。从微博上定位来看，他早在上个月就回到台湾。不过外界讨论的是，杨丞琳和他的先生李荣浩住的地方就是于朦胧遇害的地点北京阳光上东住宅区。那他们是不是也知道于朦胧的事呢？另外，网民发现李荣浩还曾经同杜强一起发表过音乐作品。杜强带过的三个艺人都离奇去世，而李荣浩可以全身而退，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质疑三人之间究竟只是单纯的工作关系，还是私底下交情更深？李荣浩是不是知道杜强是职业杀手？还是因为他的太太是台湾人，他们不够胆喐他？或者是李荣浩曾经的重大车祸救了他？网民发现杨丞琳将面书和 IG 都限制了留言，令人疑惑为什么他怕留言呢？不过亦都有粉丝解释，杨丞琳在台湾社交账号的留言区常年都是处于关闭或者是限制的状态，只有忠实的粉丝才可以留言，他已经关闭了很多年。外界有传言说，杜强到台湾的时候就住在杨丞琳的屋企，虽然没有任何的官方证实，但传言在社群被大量地转发。很多网民更关心的是，杨丞琳和李荣浩是不是知情的？是不是知道于朦胧有不测，所以才会匿回去台湾？还有网民认为，如果知道但是沉默，那跟放空有什么区别？所以要全面抵制中国的娱乐。好，感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也都请你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